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们有时常常会想，为什么生命有这些苦难，甚至于我们会怀疑神的爱啊。往往我们希望神能够迅速地解决我们生命当中所面对的难题，但是有一位宣教士呢，我觉得他对我说的话非常的有道理啊。我们总是希望上帝以我们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的问题，而不是以上帝的方式。很多时候我们看不懂，我们不明白，上帝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经历这么多的征战和磨练？为什么魔鬼撒旦呢，好像总是想尽任何办法要来打击我们？但是当我们仍然可以为主征战的时候，我们需要心存感恩，因为知道上帝必在我们前面行。虽然不容易，但是我心中有一个感动哦，那就是确实看不明白的时候，上帝仍然有他的办法，而且呢，我们需要紧紧地抓住这个应许，上帝绝对不会撇弃我们，绝对不会丢弃我们，还有他已经把最好的都给我们，那就是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都已经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当我们又怀疑神的爱的时候，我们紧紧地去依靠神，抓住神的应许，他没有赐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虽然我们现在不明白。刘文自己呢，是一个在生活当中需要经历许多的挣扎的人哦。我发现呢，真的人没有办法靠自己，有时候我真的只能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并且我必须深深的相信他的恩典是够我用的，因为他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亲爱的书香家人，或许你也在经历人生中的一些风暴，我们在其中会惊慌，会害怕，但是我们互相勉励，神在我们的船上，他一定会掌管这些风雨。当风雨过后，我们会发现主他一直同在，与你勉励啊，也盼望有机会可以为你祷告。下面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满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口中吐出什么”。经文在马太福音第15章18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15章18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马太福音第15章18节，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圣经强调，我们口中所吐出的话会显明我们心里的状态。如果我们的话语祝福及鼓励他人，这些话证明我们有同情心。如果我们常常分享有关基督的好消息，就表达出我们为自己的救恩献上感恩的心。当其他人在危难中，他们是否知道自己可以借由我们口中的话语得到安慰呢？ 我们是否常常自动自发地为别人祷告？我们对他们的话语及态度是否有显出耐心呢？以上所有行为显示我们的心是否能像天父的心。我们是否经常为自己的话后悔？目前是否有人因我们所说的话心中受伤或愤怒呢？是否有时候我们喜欢说闲话，还是有批评人的倾向呢？是否认为生气时所说的话可以不算数？嘴巴是否常常会喃喃地抱怨呢？这些行为将显示我们没有一颗天父的心。我们可能会说，哎呀，我就是这个样子嘛，常常有口无心说错话。然而圣经说得很清楚，恶言恶语的舌头不在圣灵的管制之下。一张成圣的嘴是神可以使用的美妙器具。若是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会不断地操练口中吐出纯洁及仁慈的言语。不要为我们所说的话找任何借口，求神饶恕我们说过所有伤人的话，然后求圣灵来管制我们的口，让我们口中所吐出的每一句话能够被神使用，而且去帮助及造就他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蒙你悦纳，求你帮助我谨守我的口舌，能说造就人祝福人的好话，帮助我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自从疫情过后呢，很多人习惯戴着口罩哦，但是不是为了害怕被传染，而是会想把自己藏了起来。你是否也曾经想把自己藏了起来呢？来听这一首《我把自己藏了起来》。
生怕人会嫌我堕落，常常担心会被人看透，只好层层包裹，退后又瑟缩。我把自己藏了起来，免得不断受伤害，闪烁寻找遮盖，我把自己藏了起来，心中却深深期待有一天我会遇见真爱。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由约翰·伍登教练以及吉卡迪牧师共同著作，张斌翻译的《伍登教练一对一》。伍登教练已经去世多年了，在他高龄92岁的时候，和吉卡迪牧师共同著作了这一本书，共收录了60篇他自己个人在生命当中的一些短短的分享啊，由吉卡迪牧师来回应。那我想呢，透过他在那么多年，他当一个篮球教练，虽然很多的丰功伟业啊，但是他为人谦卑，并且呢，他总是遵照神的旨意去看待身边的人，去爱他们，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今天透过这本书为你选出三篇短文，第一篇是坐在看台上，第二篇是向后观望，第三篇是在你学习这一切之后。一起来读这本伍登教练一对一。圣经使徒行传第一章11节说道：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当我还是一个学习如何当好教练的学生的时候，我尽我所能和教练交流。当弗兰克·里希成为诺特德姆大学橄榄球队的教练的时候，他允许我参加了他组织的一次训练。我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他的训练安排得非常详细。通过观察他的训练方法，我的训练安排也变得详细起来。我喜欢为训练做充分的准备。每天早上，我和我的教练组成员都要开一个会议，花几个小时的时间来做详细的计划。会议时间是每天早晨10点，我们将会详细的计划每一分钟和训练的每一个方面。我希望球队经理知道我们需要多少训练用球，以及什么时候在哪里我们需要这些篮球。我们通过评估球员来判断谁需要在哪些方面加强训练。我非常喜欢制定训练计划来使我们的训练更有成效。所有的教练和经理都会将他们制定的精确到分钟的细节和指导写在一张5英寸长、3英寸宽的卡片上。多年来，我一直将我们每一次的训练记录都保存在一个活页夹里，这样在将来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查阅它。我喜欢和我的球员一起工作，喜欢训练的时间。自从退休以来，我错过了比赛的准备部分，却从来也没有错过一场比赛。我希望有这样的想法，那就是我的球队准备得非常好，比赛一旦开始，他们就不再需要我，我可以从容地坐在看台上观战。吉卡迪牧师的回应：耶稣也是一个非常注意细节的人，3年半的时间里，他不断地训练他的门徒，对他来说就是他的孩子。然后在历史上最重大的事情来到之前的一个星期四晚上，他和他的门徒共进了最后的晚餐。第二天，他就要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罪都放在自己的肩上，在几天之后战胜死亡，用40天的时间来训练他的队伍，然后坐在看台上去观看剩余的比赛。耶稣已经告诉他们，只会和他们再多待一会儿。门徒当时没有明白他的话。当耶稣平静了加利利海上的风浪时，他们不明白其中用意。 当医治被鬼附着的人的时候，他们不明白其中用意。在会堂中的时候，他们仍然不知道耶稣行为的用意。门徒们虽然尽力，但是却没有什么线索。他们需要人来帮助他们。逾越节需要一个毫无瑕疵的祭物。耶稣符合这样的要求，他献上了自己，死在了十字架上。但是当他在几天之后战胜了死亡，他就不能继续留在世上。由于只有一个身体，耶稣只能够触及一部分的人，但是通过圣灵，他可以做到这些。这就是耶稣所说的他们的帮助者。在会堂的时候，即使耶稣知道他的门徒们不会理解，至少在七个星期后圣灵到来之前，他们不会理解其中缘由，他还是花了一些时间为这一位帮助者的到来预备他的门徒们。只有在圣灵到来的时候，他们才会理解耶稣在训练中给他们的教导，以及为什么他要去坐在看台上观看。下面一篇是向后观望。圣经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到十四节说道，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我喜爱诗歌，今天我希望能够和你一同分享一首我在多年前做的诗，但愿这首诗带给你的影响能够像他对我的影响一样。不要向后观望，年月在我的手上和脸上都留下了他们的印记。我走路时，身躯不再笔直，步伐也变得缓慢，但是我的心中没有因为衰老而产生的恐惧。我只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去更好的侍奉耶稣。当我在祷告中来到他的面前时，他就带给了我的内心平静安稳。很快，我的担心和忧虑以及其他所有的麻烦都不再有。他在如此多的方面都赐予我非常大的恩典，他从来也没有让我失望。那么当我很快就会进入他的国的时候，为什么要害怕未来呢？虽然我知道在世间我的时日不多了，但是在天上的时间却是没有尽头的，而且他会赦免我，并且让我永远在他的关怀之下。希望我不要浪费余下的任何去荣耀他名的时间。正是他替我而死，偿还了我们的罪，我们才拥有了永生。吉卡迪牧师的回应，专栏作家安兰德斯有一次曾经这样写道，凌驾于其他一切问题之上的问题仿佛就是恐惧。一位医生曾经估计过，对于大约 90% 的慢性病患者来说，恐惧是他们的首要症状。当今像是污染、恐怖主义、政治纠纷以及持久的战争危险等问题，让人们开始向往富兰克林·罗斯福时期的，我们需要害怕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害怕本身。那样的美好时光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居住在一个恐怖的世界上。伍登教练在一段时间前也有过这样一次恐怖的经历。由于办公室的椅子折断，他向前倒了过去，把自己卡在了咖啡桌中间。由于身后椅子的重量以及前面桌子对他的动作的限制，他没有足够的力量可以移开，他就那样被卡在那里超过了三个小时，直到他的女儿因为打电话一直没有人接而让他的丈夫赶了过来。我想因为臀部和膝关节的糟糕情况，教练那时一定很害怕，但是事实上他却没有。你认识多少92岁高龄的人？你又认识多少个不但是92岁高龄而且仍然自己做饭和驾车的人呢？我不知道你的答案，但是我的答案是只有一个。约翰·伍登教练喜欢独立的生活，而且他不害怕孤单。 死亡曾经令他感到恐惧，但这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教练没有像我们中很多人一样陷入恐惧而不能自拔，他在向前看，而不是恐惧地向背后观望。在牙买加老的地图上的标题部分曾经写着向后观望之地，这指的是牙买加奴隶时代的事情。当奴隶们逃跑的时候，他们会朝山上跑去，政府就会派军队去追赶他们，所以这些奴隶就会经常向背后观望。这就是这个山区被称为向后观望之地的由来。武登教练不住在那里，他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已经让他度过了那样的一个时期。下面一篇是在你学习这一切之后，圣经申命记第五章第一节说道，摩西将以色列众人召了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啊，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我更愿意将我自己看成是一位老师，而不是教练。我同样也是一个在不断学习的人。事实上，我希望在回忆起我去年的教学工作时，看到自己相对于前一年来说是更好的老师。我每一年都在努力进步，当然在开始的时候进步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我在学习执教的第一年中学到的东西比后来任何一年都要多。在后来的日子里，我没有表现出像第一年那样迅速的进步，但是我还是不断的学习。事实上，即便是在我退休之后，我也拒绝停止前进。现在我已经是90多岁的人了，如果我停止学习，我整个人也就停滞了，就是这样不进则退。然而你可能很难快速的进步，快速退步却是非常容易。我是一个视觉上的学习者，当我能够看到需要学习的东西时，我可以学习得更好。几年前我做了眼睛白内障手术，现在我的眼睛非常容易疲劳，并且我需要用放大镜来看东西，这非常的不方便。结果我不得不缩减读书的时间，这让我感觉失去了很多。现在我明显不能像我原来那样完成许多事情了，但是我仍然尝试去发现新的事物，我仍然愿意背诵一些喜欢的诗歌，看一些爱看的书。我相信你应该不断的学习，就好像你的生命永远不会结束，但是你也应该要珍惜生命，好好的生活，就好像你明天就会离开这个世界。吉卡迪牧师的回应，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要聆听、学习和顺服。聆听是为了要吸收和接受讯息，学习是为了要理解所教授的东西的意义和应用，顺服是为了要将吸收和理解了的东西应用到实际的行为当中。武登教练可能还会加上另外一个想法，他相信学习最终的定律就是循环，一次又一次的吸收和理解某种事情将会使行为本能化。生活中许多情况下，我们可以应用这个定律。我非常赞成正义的循环这个想法。当我们真正的去应用这个循环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学习到的会更多，而且犯的错误越来越少。有一个故事讲的是，苏格拉底将一个崇拜他却不思进取的年轻人的头按在水下，后来问他，当你在水下的时候，你最想要的是什么？他说，我最需要空气。然后苏格拉底说道，当你像迫切需要空气那样需要知识和理解力的时候，你就绝对不需要别人给你这些东西了。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曲名是《因你与我同行》。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 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泣，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月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
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如果是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给书香远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我月阳海有你手牵引，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清风暴过黑夜，渡阡陌月洋海。